南无阿弥陀佛。诸位菩萨，这个祈愿观心师门庄历代真亲老少顽童冤亲债主六亲眷属及个人多生多劫的生生世世的慈父慈母，前来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则增长福慧，过去者求生净土。这个我们这个地藏本愿经谈到这个名称叫遍体，第二条遍体，遍体就遍它的这个体系地藏经的体系它分成三方面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讲迷雾的根源迷雾的根源就是说尊生这个我们这个如来藏，我们的佛性一分为二，一边是生死，一边是真语。因为尊生迷失了觉得是法界，说你觉悟了你就是离是法界，见一真法界就可以见佛所以佛一真法界跟十法界它是共同体。他说这个法界里面迷了它就叫做十法界，悟了它就一真法界，但一定在当下，一定当下离开一真法界没有十法界，离开十法界没有一真法界。过去有法师讲过，他说只有九法界没有十法界，为什么呢？因为九法界十法界是什么呢？是九法界的体，因为离开十法界就没有九法界，离开九法界就没有十法界，要不是九法界呢，要不就十法界呢，他不可能说有一个独立的十法界，知道吗？所以呢佛陀在一真法界里面现十法界，也是叫愿力尊生呢成这个这个四法界里迷失了方向，就证不到一真法界。佛陀正是证悟了一真法界，我现四法界，所以叫大悲大智，大智叫一真法界大悲叫十法界，因为他依尊生心，借你尊生心想，他叫十法界，叫悲，他跟尊生同为一体也有像心恶心善，就是心恶就是十法界，心善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为善，叫至善。他说十法界恶，什么叫恶呢？就是万想无明分别执着所以我们只要万想分别执着，那你就现出了十法界。但是呢万想无明分别执着这个体是妄体，而一真法界是真实体，真实体它是不动的。但是呢十法界呢是妄体，妄体是它并非实相，它是不可得，它是没有有。所以呢这里视为是一真法界那是真实的，又视为十法界那是虚假的。所以一念跟十法界相应那就虚假，一念跟一真法界相应就是真。所以真一念功德无量无边，假就是一百年一万年那也是假，一点功德都没有，是吧？所以你要了解一念佛为什么功德大，因为它跟一真法界是相应的。一念贪嗔痴慢疑为什么会有恶业或者说念善呢这个反正念佛之外，以你心里面的分别对你执着的这个心，这个心就是十法界。那么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一定还有十法界的妄想，所以在十法界里面你找到一声佛号，这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一声佛号这一念它就在一真法界。因为佛是从它这个名号是从一真法界里显现出来，但是呢如果我们开了智慧以后呢也不一样了，开了智慧呢你可以在十法界里现假，现假愿力或者说实现觉知的心想，但你不执着，你了解你心中有佛叫念佛。比你来讲，我在此世界建寺庙，但是我心在念佛，所以心在一真法界，相在十法界一般人呢心也在十法界，相也在十法界，是吧？那就是一定是错误的。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呢要去 啊，公主上班做事情，心中呢还有一念佛，这是非常方便的，非常方便的。也就是说，凡夫啊，啊，这个在司法界的念佛，你有一个一真法界的缘起，是吧？我们昨天讲到，就是说你悟了修啊，从法上来讲的话啊，我们悟到般若智慧，不念佛能不能跟一真法界相应呢？也是可以相应。你了解般若智慧，或者你了解心法，也可以跟一真法界相应。比例来讲，你了解六个波罗蜜，就十波罗蜜都是心善行的，就前天晚上是昨天晚上讲的，就是说六个波罗蜜、十波罗蜜都是菩提分，菩提分。就是说，从不知之业人欲精进禅定，一直到这个智波罗蜜。那说这个呢，都你了解成心念显现出来了。就是说，司法界任何一个东西在你心中建立什么离上六波罗蜜、事上六波罗蜜、愿上六波罗蜜、行为上六波罗蜜。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也就是说，离上。就是说这个法界不管你信不信佛，对佛来讲都是六度，因为佛陀日法界心是因六度去的，或者因十度去的。他是曾经就是从院里面他必须要修十地菩萨，是吧？他必须要修诸波罗蜜才能入圣，他要持戒人欲精进禅定，即是众生心想，因为复性是没有六度波罗蜜的，就是我们的自信呢，它是没有的，它不需要的，它本来就圆满了。那六波罗蜜、十波罗蜜为谁建立？是为尊生心建立的。所以尊生以六十波罗蜜是尊生心想的，知道吗？所以佛陀他的六波罗蜜在尊生心想，这叫理具足。因为佛陀已经证到了理一真法界，在一真法界里面，他已经就证到了自信，他没有什么真生缘嘛、真欲嘛，他没有这种概念，没有的，他就是自信。然后呢，建立了六度波罗蜜，那就自信里面建了六度波罗蜜，或者是十波罗蜜。我这个十波罗蜜，它现出来是日诸事心想的，所以呢，它是我们讲叫具，就是自信能具六度波罗蜜，它就是说能显出六度波罗蜜或者十波罗蜜，所以日诸事心想。所以对我们反复来讲，叫本具六度波罗蜜、十波罗蜜，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色身相触法。色身相无错法，包括眼耳鼻舌身意，包括你每个念头里面，包括地狱跟天堂，十法界里面，对佛来讲都是十波罗蜜，都是十波罗蜜，就是离上本具。佛陀已经离世远远，离上本具，世上本现，就是说他现出来的，对佛来讲就波罗蜜，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具备了十波罗蜜，就是离上本具。它是本住的，叫理上具。我们获得这个理上具以后，我们心里面有这种观想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说跟般若是相应的。那么说，在这个《圆觉经》里面讲，《圆觉经》里面叫修三无我体，说啊，就是这个世界想都是诸佛菩萨，是吧？他也讲了，就是说我们诸佛菩萨的就是方便嘛。方便说，事实上就是自信本住的，但是我们没证到自信自解和在生缘境上，所以借用诸佛菩萨，他是惑于理，惑于这个理，他的事惑于理。如果你证到了理，事就必具，理上具啊，事上必具；理上断，事上必断；理上佛，事上必佛。圆觉经里面就是理上付出了，事上就肯定佛。我们理上不通，事上就不通，啊，事上通了以后，理就一定全部通，是吧？你随便对一念，它都具备六度的。那么，如果你修行修到七地菩萨会什么样？修到七地菩萨是你在因地上，虽然没有证到佛的果德，但是呢，你在因地上一定会具备六波罗蜜，就是每个念头里面都具备六度波罗蜜的。是吧？就是持戒里面有人因、有精进、有禅定、有般若、有智慧，是吧？就是每个念头里都具足，这是七地菩萨叫圆心地。不管在任何色尘相无处啊，在任何境界里面，他都是具备六波罗蜜同时，但是他还没有见佛，他只是他自己修行具足了。 是吧？它是事上可以聚，我们呢理上可以想到这个问题啊。但你对佛陀信心比较大，我们讲显微的时候，显微菩萨的时候，他这个人的善根比较足，一闻千悟，一闻到的时候，你马上就有对佛的这种信心出来，马上就要取，就是说，就是在这个色身相无处法这个念里面，你马上就知道这个理上是具备十波罗蜜的，你马上想取它，你动根之人啊，不是动恶的人，就是动很差的人、愚蠢的人呢，就是说他没有智慧，你跟他讲一百遍，他没有反应，就是说这虚空呢，每一个微尘里面都具备六波罗蜜，但是他没有反应，因为六波罗蜜就是心法，就是佛的功德。如果你等得了啊，这世界就已经没有是非了，就没有烦恼了，并且我还可以做广大的功德，因为七地菩萨叫柔顺人，柔顺人他这个前面叫信人，后面七地菩萨是柔顺人，柔顺人是什么呢？可以做广大的功德，他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地狱火都烧不死他，为什么呢？他已经进入柔顺人，一切法在他面前都是圆满，都是六度，知道他都是非常好的东西，他不会怕，不会拒绝一切法。我们呢会拒绝，好的也不敢，坏的也不敢，是吧？好的啊，我们为什么不敢去唱歌跳舞呢？是吧？这个很好听，这么好听，为什么不敢听呢？也怕远着了，这么好的灯影我们不敢沾它，坏的灯影我们更不敢沾它，就是坏的灯影怕在里面起嗔恨心，好的灯影怕起贪心啊。所以世间呢不执着于他，就执着于，所以我们贪嗔痴随时都爆发出来，是因为我们不敢沾它，是因为我们过到了不贪不嗔的这种生活，就是好的也不要，坏的也不要，就是所以这样过的。所以出家人去久了以后呢，说我应该过快乐一点，不应该过得很烦恼啊。快乐时间久了以后，哎呀，不能，我们太欢喜了，我们应该苦一点，苦久了以后不行，我们要快乐，老是辗转不安，一会快乐一个，就像上班以后想下班，下班以后呢，老是想早上班，就是跑来跑去的，就跟所有没什么区别。那我说修行人怎么样的超越这个，知道？能超越，你不要老是跟社会上一样，社会上人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呢，怎么样的超越它，是吧？但是世界没什么好啊，就是说恰不起好在你这么好的修行，坏的也变得脏，好的也不会去诱惑你过着一个平常生活。那我们很维系的时候，还是做不到。就是说，这个很细的这个善和很细的这个恶，就很细的贪嗔痴，我们还是无法控制，是吧？比如说，昨天是吧，他们搞了菜，好好吃，所以呢，我就是一锅再搞一点，我马上就发现我有贪心，是吧？再给我搞一点，哎，我马上就发现了，原来我还是有贪心，就是维系的贪心，你观察到原来还是很难修的。我们在此世界修行真的很难的，现在。然后我们讲五米七佛陀烦恼，有初惑烦恼、细惑烦恼、微尘烦恼。错放了，修放了，我这个尘沙烦恼，所以烦恼很细的时候，我们根本就观察不到。就别人家，你想睡觉，或者说你晚上很困，你知道为什么会困吗？想睡觉吗？这就是无明烦恼，知道？所以呢，你不睡觉，你做不到的。你睡觉就是无明，你睡着了，你以为你睡觉，那是无明烦恼，无明。非常细的烦恼我们是看不到的，八地菩萨一善他就能看到细烦恼了，微细的尘沙烦恼他都能看得到，那我们呢只能看到一点粗烦恼，是吧？所以我们讲究修行根本就不值得谈，我们谈修行都不好意思。所以确实我们这个烦恼是很粗很粗的，一入好话你就开心的要命，一入坏话你就难过的要命，你谈什么修行呢？你这是说搞一个善的地方念念佛，然后把你压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我们讲六道波罗蜜这样的词，就是说虽然我们讲烦恼这个东西也不要怕它，为什么呢？因为不管多大的烦恼，只要你一念悟到心，这个功德啊， 比你烦恼的功德更要大。知道我们俩业力是大不过愿力，知道迷悟大不了，就是说太阳出来了，所有的恨量都会消失；愿力出来了，我告诉你，就是说所有的业力都会消失。但是你在佛法要发愿的时候，我要直接这一念功德就非常大，知道吧？所以呢，在你观察六道波罗蜜都是自性波罗蜜，那一念功德，这一念功德跟实相相应，这实相的功德大，知道吧？因为虚妄没有体，实相是有体的，知道吧？太阳它是有光明出来的，黑暗怎么会有光明呢？别人来讲，黑暗你也看得到，是不是？光明你也看得到。我问你，那不就是自性的作用吗？是不是？就是说，因为你的自性它是不生不灭的，就是说黑暗你也知道，光明你也知道，哎，能知道的那个灯芯被你发现了，恭喜你，因为黑暗没有了，你光明出来了，光明出来了，你找不到黑暗。如果你老是在光明里找黑暗，那怎么找得到呢？你老是在黑暗里找光明，那怎么找得到呢？能找死了也找不到，你就会说，哎呀，好难修行啊，我找不到光明了。其实你知道黑暗，知道光明那个东西就是真的，知道吧？啊，原来你发现了它，这个才是真实的，这个就见性了，知道吧？所以应该了解，就是说你掌握这个诀窍，你发现修行了又是那么简单，知道吧？说难，在黑暗里找光明当然难了，在黑暗里面找光明，在光明里找黑暗，那你怎么找啊？是不是生生世世找不到？你永远是没有希望的，你就感觉到，哎呀，我没有希望，我远远没有希望。你何况一照，哎，我知道黑暗，知道光明的一生的上师就告诉你，那就是你的佛性啊，是吧？你发现了他以后，那是惊天动地的，那个才是你真实的东西啊，是吧？是呀，所以瞎子都能知道，对吧？他是看不到东西，因为他问你，你看不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他一念回光就发现了，原来瞎子也可以看到佛性，是吧？所以呢，他一念就过了三根的问题，是吧？三根成熟了，一念就会；三根不成熟的人呢？他老是在黑暗跟光明上面去纠结，我们是反复啊，你是光明的怎么去找黑暗啊？就是说找一辈子也找不到，是吧？就是说你生世找不到，那人家跟你讲开始，或者人家讲的时候，你就知道哦，他黑在黑暗，就不知道当下。你想一想的，他说他跟你讲，修行很难的，你断贪嗔痴怎么断得掉啊？你告诉他，你知道贪嗔痴那个意思是什么？他不知道，他不想断，他这是很难断的，就是他搞这个东西，所以他就没办法回光一照的那个念头，他做不到。所以呢，他远远告诉你修行好了，修行好了，然后修行我们做不到，我无法去抛出贪嗔痴。所以呢，到最后呢，所有尊生来听他的这个话，那就麻烦了。如果法师老是跟你讲这个东西的话，那你就麻烦。所以法师是要你从这个做不到的情况下，有一个回光返照的体，知道哦，那个你来着，真是找真实的东西，是吧？所以呢，要菩提分法啊，就是菩萨，因为我们在修菩萨，小菩萨那也是菩萨了，知道？你没有证到法身，你知道了你的六道波罗蜜，那是危险的持戒，你跟诸佛是同一体的，是真实的。所以大家不要把六道波罗蜜淡薄了，六道波罗蜜就是自性的本体啊，十波罗蜜就是说在这个色身相无触法里面就有六波罗蜜在里面，十波罗蜜都在里面，是吧？这样你悟到了心法，十波罗蜜轻不具足，轻不具足，因为这一念是具备十波罗蜜，这一念具备了四大愿望，因为波罗蜜就心法，是吧？他说离境诸佛，你在一念里看见了你的心叫离境诸佛，然后赞美这个一切色善六度，赞美他具足六度波罗蜜十波罗蜜，那叫称赞如来，叫口业，然后广修供养，现前修六度供养，就是每个六度波罗蜜喝掌地头都在供养，是吧？这叫供养如来，就是生口意供养如来，供养如来就供养十方诸佛，供养十方诸佛就供养十方尊胜，庄严十方国土。六道波罗蜜是庄严十方国土， 十方国土呢是十方诸佛愿力所成就的，所以一切功德都是诸佛显现出来，在你修的时候跟它相应，跟它相应去庄严十方国土，供养十方诸佛，供养了十方诸佛，庄严十方国土，十方诸佛十方国土在哪里？在尊者心想中，又供养了，又庄严了十方尊者的心，又庄严了十方诸佛十方尊者心中的那个还没成佛的那个佛，都离现前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一切国土都被你庄严，是吧？所以这个就四大愿王就具足了，是吧？所以不要轻看你先前的六度波罗蜜，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于是菩萨中修行一切善法满足啊，究竟得离无明序，就是说离开无明，就是得究竟得离无明，无明序，我们无明即有嘛，啊，行来即无嘛。就是我们讲圆觉经里就讲到这一点，是吧？我们为了修法的满足啊，啊，这个，如果你转过来了，故名为佛；没转过来，法身没有转过来，自己故名众生，是吧？然后法身转过来了呢，众生就是佛，所以佛跟众生，这是离物之境嘛。悟了，那就是佛；离了，就是众生，知道吧？所以呢，就说六祖大师讲，悟了就是佛，迷了就是尊神，明白吗？一句话啊，念自无念，念自无念，就是说念的本体就是无念，那个就是佛啊。念是念，佛是佛，那就变成两个，那就叫尊神。所以呢，这个迷悟就是瞬间，就是我们到处找佛，叫立佛，对吧？立佛。叫做知见立知施展无明，知见无见，就是知见这个见的本体是没有见的，因为见的自身不为名为见。那我们悟到知见，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一个见，这个见的本体没有我，也没有世界，就是一个大见。我这个见呢，故名为佛。然后知见立见，就立一个我出来了，叫知见立见一个我。所以呢，我看到这个世界，就是我看到的世界，这样你。不要不立见，就不立我出来，也就没有来说世界了，知道？没有说世界，没有我，没有世界，那就是一个见，那叫佛，那个就是佛，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转过来啊？当知，于是尊生菩萨佛啊，就是尊生佛跟菩萨啊，这个呢，这是世间的假名。啊，假的，就是说这个尊称是一合相，是吧？这样是一假，就是说你不要这里有一个尊称可得，这叫立尊称，尊称尊称者一合相，不不可得，名为尊称。金刚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尊称是什么？就是说眼睛看到色，因为有个色在，它叫尊称。眼睛看到色是色缘起这一个眼，这个叫。他说色。就是说色缘起养，故名为色啊，养缘起色，故名为养。所以呢，养是不独立存在的，色也是不独立存在的，知道吧？念头也不独立，都是个缘起，这个缘起没有一个尊生果的，像我们念佛堂一样，这念佛堂是钢筋水泥这个砖块建起来的。你说念佛堂在哪里？念佛堂在哪里？就是就是念佛堂不知道在哪里，在钢筋里面，还是虚拟里面，还是地板上，还是在瓦片上，还是在砖块里面，就是找不到一个念佛堂。常住在鼻子里，还是眼睛在耳朵，就是说眼睛在眼睛里面，又在耳朵里面，还是色身相互处啊，是找不到，没有了，是吧？所以呢，尊称尊称是不够的，所以尊称是一个假的，没有体的，尊称是没有，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它是个假的。我们老是有一个叫尊生，我们要斗尊生，其实没有的，没有尊生，是名为斗尊生。因为你有个尊生就要斗他，你发现没有尊生的时候斗他，你要斗一切尊生，无尊生可斗。在《金刚经》里面讲，斗一切尊生，无尊生可斗，知道？就是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要给我们宝，发现他手上一无所有，他说宝就早就在你身上，你本来就有的，知道？你跟我具有，并且跟我是一模一样的，是吧？所以呢，你一定要认识到尊称这是个假。你看，尊称是什么？就是你的 我们讲众生呢，就是你的对外分别心，在云九经里面也讲，我们上次也讲过，是吧？众相合合，是吧？众生。他说这个菩萨，菩萨有得力的菩萨吗？菩萨在哪里？观音菩萨上受一件身，未有一个身没有，就是没有菩萨身。就是观音菩萨上受一件身里没有菩萨身，记得？就是说，三圣都是男生、女生、出家生、在家生，等于佛身，但就是没有菩萨身。为什么呢？因为菩萨不独立存在，对吧？所有的都是佛菩萨，你悟到了真空妙有，都是菩萨，知道吧？所以呢，悟了真空妙有就是菩萨，不悟那就是二元对立，是吧？有就是有，空就是空，就是吧？所以呢，菩萨叫菩提萨多嘛，菩提萨多就是星空法空，星空十方诸佛就是一些性体，萨多就是一些众生，就是一些六度。就是说，十方世界是菩萨六度，他没有众生的，他度众生，就是六度，他度众生就是六度，他有定力，因为他持戒，他有个戒持，证明那个菩萨没有圆满，圆满的菩萨不会有持戒这个名字的。所以呢，他执着于持戒，是因为他还有众生，但没有众生的持戒就圆满了，因为持戒的本体是没有众生的，戒体是心地圆满功德。因为佛是敬畏来敬业受，不杀生，不偷盗，本身他是没有的，因为他的自信本来就圆满，怎么会有？难道他还杀生吗？是吧？所以呢，这个菩萨啊，他尊身，他以为执着一个尊身是不名为尊身，其实尊身是不存在，他就是佛。菩萨他这个。过名为菩萨，是因为尊菩萨还没修圆满之前，你说大家说了菩萨戒，所以叫做菩萨。但是呢，你修圆满以后，菩萨也是不存在的，名叫菩萨，那是谁呢？其实就是佛。佛呢，佛也不是佛名字，知道吧？不是佛名，佛是言辞道断的，没有名字的，是吧？如果有个名字就错了，那佛没有的，那悟的就是佛，悟到的时候呢？不名为佛，是吧？实际上佛者觉也，觉悟的意思啊，不是有一个佛，我们老是有一个佛，我要成佛，我要发菩提，我要成佛。所以对尊生呢，迷了以后呢，给他搞个名字，然后这名字呢，这是个指头，指的是月亮，知道吧？那么说你要老是执着于指头，远远看不到月亮，所以佛菩萨尊生都是一个指头，自知为因，那是很麻烦的，是吧？所以呢，我们以这个有人讲我是反复，我只有执着于指头，那这个人是迷惑大众的，因为只要是指头，一定是指月亮的。如果你非要不看月亮，看到指头，那么说那就像一个人，就像一个人一样，就是说这条路他就不走，他说路就是佛，他说我要到北京去，人家指着这条路到北京来。他说哦，这条路到北京，非我不会到北京，我只知道这条路，我站成多人不走，站着不走啊，我就只知道这条路，就是可以吗？能到北京吗？原就拿到火车票说我就是不上火车，他说这火车票是到北京的，上船就可以到北京，他拿着火车票，如果就是北京的，这不就画饼充饥了吗？所以很多人他就非要认为我是反复，我只有执着于众生。我执着于菩萨，执着于菩萨名字，这个非要执着于一个菩萨名字、菩萨像，这个名相的执着，那这样修行不是糊涂了吗？是吧？是吧？他说，当时你打这个门票，拿了这个门票，就变成迷信了，这个没有意义的啊！拿门票永拿这个票不进去，永远进不去啊！所以我们无始以来都，其实这个门票大家很多人都已经拿到了。但是呢，他就是不进。那我们讲法的目的就是让你拿着这个票进去，看到尊生的时候，听到尊生这个名字，或者说解释这个名字，你就可以误入，就可以误到里面去，是吧？看到这个菩萨的名字，你就可以误到里面去啊，你修行就比较方便。所以呢，尊生执着他，所以呢，才有这种种差别。所以有动物的人。他有见悟的人， 动物的人呢，瞬间啊衣物就日啊，所以呢这个啊，我法身自体就毕竟平等无有异象，法身是平等。什么叫你看我们平等，就是我们觉性平等。第二个呢，空相平等。第三，境界是平等。我们可以看到平等一下，你不能说我证不到平等，我也不知道平等，也听不懂。你不能这样的把你自己的慧命堵在门口，不要用这个名字。很多人喜欢用这个名字，我不懂。其实大家都是面对着它。比例来讲，我们现在都是清净的。你不讲话，虚空都是清净的。啊，你体悟一下，你静坐下来觉得很清净，是不是？你烦躁的时候见到清净快不快？是吧？你非常烦恼，非常烦恼，然后有一天的妙莲啊，阿弥陀佛啊，念出来好清净。你知道为什么会清净吗？是因为念佛把你的烦恼给降服了吗？所以清净就涌到你心里面，也就是这个世界本来是清净的，你只要把你烦恼去掉，它就清净就来了。他就在虚空里面，到处都是，一草一木都是清净。把一个花给你就很清净，你要花不花，那羊子呢，喵喵喵，要人拿个草给他吃的，他就不跳了。哎，马上就安定下来。为什么这个草？因为他喜欢吃草，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清净的，怎么会体悟不到呢？那我说你体悟到一点，我们讲三千呐、啊，三千这个酬应尊生呢、啊，我们讲就是说，就像瀑布一样啊，它是这个啊、一旦你明白以后啊，它这个法性呢，就进入到我们心中很快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悄悄的等得了这个世界本来是清净的，这个清净在哪个地方，便一切处无处不在。那谁人谁地都可以体悟到。那说会的人呢，你随便在一个地方打坐，你就可以体悟到佛心变现出。这个清净的本体是什么？就是你的觉性。因为没有觉性，你就感受不到清净。清净就是觉，在你感受到很清净的时候，这觉性就出来了。对吧？那说我们为什么会感受到清净？打个比例来讲嘛，清净它就在我们。就在我们边了，但是呢，你的妄想、妄识这样分别、烦恼，是不是？哎，你把妄识慢慢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啊，你就会跟清净越来越近，因为妄识是假的，知道吗？这个假的东西，你执着于假的东西，知道？这个假就是你，知道？那么说你自己把这个弯心，这个不停的狂波的心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啊，哎，清净就出来了。这个清净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假的里面，就像波浪一样，这个水波浪，你就执着于这个波浪，这波浪慢慢停下来以后，水就出来了。你发现呢，波不离水，水不离波，所以呢，你静下来以后，那个清净呢，就显出来了。原来清净便现出，无处不在。知道吧？所以呢，清净不是我们烦恼的时候是自己独立存在的，清净的时候变一切处的。你要执着一个我清净，你又是一个妄念，知道吧？因为清净里面是没有妄念的，但是你有个执着，我很清净那个清净，是因为你自己把自己忘掉，清净就是你，知道吗？清净就是虚空里的清净就是你，因为。你敢说的清净并不是这个烦恼的，就是说它本来清净是错的，因为烦恼是你，你现在烦恼起来，知道吧？也就是说你的觉性去烦恼了，也就是整个去烦恼那个波是不离开水的，知道吧？所以呢，那个水之所以波的是波不停的那个觉性呢在烦恼，所以烦恼是你，是吧？烦恼是你的时候呢，你会不停地在躁动，因为越躁动越厉害，越躁动越厉害，越躁动越厉害。哎，你静下来以后，清净了以后啊，越清净就越清净，越清净越清净，是一样的。所以呢，清净的这个觉性也是你，烦恼的觉性也是你， 但烦恼呢，停不下来的时候，烦恼就不停地去找，到地狱你也有法性，到天堂你也有法性，那法身、报身、化身都有觉性，也就是那个法身。所以法身在一切处，可能在天堂，可能在地狱，可能在猪那个地方，可能在狗那个地方，也可能在厕所里面，也可能在草里面，是吧？也可能在虚空里面，在色身相错法里面，到处都是。因为你的觉性无所不在，所以呢，我们要找清净心才能够看到你自己，越清净才看到自己是被一切处。烦恼的时候，自己就独立存在，就是自己呀，从变成波了。所以波灭时就烦恼，变波生时就快乐，不停就波停波停。所以呢，生生灭灭，好歹有生生灭灭。所以波跟波它是生生灭灭。所以呢，其实呢，你的那个觉性并没有生灭。你以为自己有生命，但你静下来以后发现你不生不灭，知道被一切处无所不在。所以你悟到这个体的时候，你回家去就可以修行了。你坐在那个地方，哦，清净变一切处，马上就回到本处，是吧？所以呢，回到本处必须先要让自己清净啊。所以这个清净相大家都能体悟到，你不能够说我获得不了清净，记得，你就说在一个茅草里面得到清净，就在草里面清净，那个你身上它就是法身。虚空里面得到清净，虚空的清净里得法身，是吧？在生活中，不管做什么事，要用清净心做。我做的时候，一定要引发你的清净心。我不能够烦恼，你跟人家吵架，赶快离开，知道？你就说这不是我的目的啊，是吧？我来供花，我为什么要供花呢？就是说要显出我们的自信。那个水波就是花，那个水就是你的自信，你自信里面显出来花也跟你自信相应，看到你的清净心。如果你要跟人家比赛，你要供花好看，我要供花好看，我来比赛，我来吵架了，你要学会离开，因为跟你的本愿没有关系，你知道吗？你旁边来跟人家吵架有什么意思呢？跟你的本愿没有关系，跟你来的目的没有关系，所以跟我没有关系的东西我们离开。所以我常常过去，我常常讲的一句话，我说出家人呢，早上爬下来首先要摸头三下，问自己我来干什么，哦，我来解脱，我来成佛，我为了证到自己清净的法身做这个。那么生活中跟人家所有吵架的事情，我就问一下自己，跟解脱有关系吗？跟我正果有关系吗？跟我修行有关系吗？没有关系，等等三条。就是说如果有人有烦恼需要我帮助，那说我有能力帮助，我尽力而为，但是不能迷失自己，知道吧？我帮助能帮助，还要看对方能不能接受，对方不能接受赶快撒手，因为你做了以后对方可能会下地狱，知道吧？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是嫉妒的，你做了他就不开心，知道吧？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观察一下，你做了以后对对方开不开心，对方不开心赶快撒手，不要做。所以我们这个那个修成法师讲的，就是做善事帮助别人一定要看对方能不能接受，对方不接受让对方生嗔恨心反而不好，是吧？因为对方会引发了你的嗔恨心啊。所以我们讲清净的第二个有幻的体，有幻就是讲空心，空心是无碍的，清净心是无碍的，空心是无碍的。为什么清净心无碍的呢？就是说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获得清净心，看到自己的清净本体就可以了。你坐在房间呢，你坐在厕所都可以看得到清净，没有显著，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体悟，你坐在马路边都可以。如果你了解这个清净的本体无所不在，你就可以随意坐了，是吧？就说这个，那时候我写一个佛字的那个地方，你可能都不敢坐在上面，我要写个抹字这个地方，你就想把脚踏一踏，是不是？这是错误的。佛在那个地方要坐下去，抹这个地方赶快远离，是吧？就是说佛写个佛字要敢坐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佛的样子清净的，为什么不坐呢？因为清净就是佛啊，是吧？所以呢，济公他在大殿里面跑到最上面睡觉，他认为佛面最清净，然后在佛面最安心。所以要了解佛不是我们把它神理化，知道？我们把佛 放在高高在上，神秘化了，是吧？然后魔了呢，又对他特别好，佛了呢，把他供奉的高高在上，反我不敢做；魔了呢，反我敢做。也就是说，我们恰恰相反是错的，知道吧？在一起去看到，就是视同，你就看到他的清净的本体，是不是？你为什么喜欢到庙来？因为庙的清净嘛，是不是？那你们不是说佛不敢做吗？你不要进来的，因为佛每一粒尘上面都有佛子，你只要进了寺庙门，每一粒微尘上面都有佛子，因为佛三宝的东西，你不要进来啊，在门口不要进来的，你怎么跑进来了呢？就呢，就踏着佛，两手盯着佛，啊，手摸着佛，呼吸把佛都呼吸到肚子里面去了，是吧？就是你呼吸的是佛，都在呼吸，眼睛、眼耳鼻舌身体身外都是佛，但是你不怕把佛搞脏了呢，是吧？所以呢，佛并不是神秘的东西，佛你要体悟到清净的本体，知道吧？所以寺庙，原来我为什么要进寺庙？因为寺庙的本体就是清净的佛，我要喜欢寻找到我的自信的清净的本体。是吧？因为外面很难找得到，这寺庙能找得到。所以呢，要安住的清净本体，无所不在，无有障碍。如果你慢慢悟，悟到一定的时候，你回家走在路上，走在公园里面，在家里面，在任何一个地方，杀猪场、妓院里面，你一坐下来，全是清净的。人眼睛不听，就外不了边，内不能，就内面看到东南西北，就是不要多妄念，不要多妄念。动万念你就走不了了，知道吧？为什么动？你万念断了就不动了，不动了怎么不回家了吗？所以念头不要断掉，内不断念，不要断了念头。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可以去修，对外不要了别就可以了，记得不要去了别它，直接观察的清净的本体，无所障碍，是吧？你这样一修修，又清净又自在，又明理。并且有修可修，还有证可证，限量上就可以证，就可以证到啊、哦、清净的本体，我立即拥有。对他信心越大，他越往里流，就是那个清净的本体，你对他就像谢天使一样，你对那个清净的本体信心越大，你就发现整个虚空都是清净的体，是吧？因为那是超清净体，虚空体、色身相无处啊，里面都是本体清净的嘛。在你对他信心越大，它是清净流，就是往你心里流，然后把你的烦恼解得干干净净，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找师父了，也不要找寺庙了，就是佛法是让我们修的，不是一定要拿起一个寺庙供养师父啊，就天天在庙里面看着，不是这样。寺庙是一个学校，它就是让你学习，学了以后回家去修就可以了。就是你们都证悟了，都明白了，到不到庙，我绝对不会说啊，你一定要到庙来修行，那护法多拿点钱过来，我不会去讲这个话的，知道吧？我出家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叫人家拿一分钱到寺庙来，从来不会说啊，打个电话，你到寺庙来呀、啊？有人说你对我最好，我有没有打个电话，赶快过来呀、啊？有没有？我不会叫人家，从来没有叫任何一个居士到庙里来，我不会叫你过来的。我要的是你悟法，悟到佛法，是吧？有钱的居士、无钱的居士，长得漂亮、长得难看都有，我从来不会叫他们，知道？所以要警觉，你要指望我打电话叫你进来，你就算了，知道？所以不管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叫你过来，知道吧？因为我都来不及去看他了，我总会看你这些假象，是吧？所以你要到寺庙听，要听到这个珍贵的法，知道吧？师父面前，这是你要看到师父，就看到般若；看到师父，就看到清净；看到师父，就看到空相。就说你见到师父以后呢，一看到师父，师父给你一个榜样什么的呢？我常常就说，有什么烦恼呢？你师父在庙出家这么多年，你看没有家庭，没有父母，没有妻子儿女，没有人安慰，就说一个人在寺庙里面，一个人。啊，这个在房间里面这样一辈子都过下来了，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呢？是吧？你还是不满足？你看你吃喝嫖赌杀到一万什么都干了，还不满足？也就是说，你看到出家人就应该放下很多东西，是吧？ 你就应该放下很多东西。那我们说这个出家人他就是你的导师，就是你看到出家人他一个标志，就是看到出家人就想到守住清净的本体，是吧？一般看到师父眼睛就垂下来了，看到别的世间的男男女女眼睛睁得大大的，是吧？啊，那个帅小伙子啊，那个姑娘漂亮啊，这些议论，一看到师父眼睛就垂下来了。因为出家人这个人形状给你感觉就是修行，我不能够打妄想，就是。所以你拜师父干什么？拜师父就是让你心里面有一个内收的这种功能出来，知道吧？你看到师父的时候，哎，我不能打妄想，就是这种理念出来，知道吧？所以不能看到师父啊，那个师父真漂亮，我跟着跑，很喜欢。所以师父他是诱导你的，又让你解脱，又让你心呐、啊、找到清净的本体，知道吧？所以很多人到寺庙，因为这地方有一个净土，有一种安心。知道吧？这个体，这个意思。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啊，比如说啊，我们获得不了功德，是吧？大家知道，了解空性以后，任何功德可以生出来，知道吧？任何愿力都可以修出来，就是吧？你了解了清净的本体，然后呢，了解诸法是空相，因为水的波嘛，波是空相嘛，就是要了解所有的色声香触触法，就是空里面现出一个影子而已。声音而已，就是说这个桌子就是木头的影子，知道吗？波呢就是水的影子，以形状而已。世界色声香味触法都是空性的影子，请念记住，都是空性的影子。你能够找出一样实体出来吗？你现在找，你现在能找出一个实体出来？你就说你找桌子，把木头丢成，你喜欢桌子是吧？你用桌子把木头丢在那个什么别的地方走。你可以随意拿，是吧？世界上把泥菩萨把砖块什么事情丢下来，把泥菩萨搬走，对吧？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能搬你走的，知道吧？就是你除了一个妄念之外，你想把它搬走，你什么都搬不走，你就知道是诸法空相，空相是相通的。你有钱无钱，房子再大，维持再小。它都是空相，都是相通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头和环境，他们是平等的，知道？没有哪个贵，也没有哪个贱。所以我们了解的是诸法空相，在空相里面能生出无量的功德。你可以生大悲心利益众生，你可以呢生功德见解过道，你也可以呢在这里面行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那说一切法都是空相，都是空性里面现出来的相貌。知道空就是般若，在空里面建立相，知道吧？众生是执着于相，不知道空性，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个百年晚餐是吧？是吧？他说两晚餐里面啊，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两晚餐是讲这个众生这个生恶罪是吧？生恶罪就是。身口意身恶罪啊，还有贪嗔痴慢疑，还有那个忤逆和非犯正法的这个罪业，身口意所造的很多罪，那里面详细的介绍。那么说我们发愿的时候啊，中等就是代表一切众生的贪嗔痴慢疑，一切众生的身口意这个身恶罪，一切众生非犯正法啊，忤逆，比如说杀父杀母、出夫也杀二罗汉啊，物质钱呐、破他法恨，就种种种种的这个罪业。那么说，我们呢都能替他忏悔。我们先把它说过来，把它说过来，在自己一念之中，把它替他忏悔。这个就是说，在空性里面替他忏悔，跟他相通了，这些罪业啊，瞬间都可以啊，让他得到解脱。这样你观想到了，这样你跟你相应了。啊，它是跟普贤心愿是相应的。那么说在修的时候，那么说你等着这个道理，诸法空相，它是无碍的。释放就是所有的境界是空性的，是无碍的。就是说贪跟嗔痴，它是没有障碍的，因为它是个相貌而已。我这个相是不离空的。你了解一些诸法空相的人，跟一切相都能够去入，像光、空，就是无碍的空间。那么说。贪嗔痴慢疑 就好比说很多的灯光，这灯光光跟光这个互照没有任何障碍，是没有任何障碍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发愿的时候，释放世界是没有障碍的，没有一点点障碍。所以知道没有障碍的话，我提一切尊生来忏悔业障，一定可以获得啊，一定获得一种力量。你心越感应的，就是说我们有多大的悟性了，可以感应多少众生相应。因为我们编了很多八亿文字参与，我们编个无量无边的众生，从中无尽的，知道？你不要以为说那北京那天津的众生你能感觉到，你不要，你不需要这样想。为什么呢？一微尘中有三千大千世界，是吧？就是说我一个念头里面还有三千大千世界呢，那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他都是在造恶业，我不能出来，知道吧？他嗔痴里面都不能出来。你发愿的时候要多多少众生解脱？我们不相信了，我们尊生不相信我们现在忏悔的力量，是吧？所以你力量越大的时候，我们依佛佛陀的加持力和自己的发心力和了解般若的空心力啊，我们讲就是说啊，大地的力量、菩萨的力量、佛的力量啊，大地菩萨的力量，你看色身相互触法的这种力量，这所有现象的这种力量，把尊生都能够圆到我们的一念之中，护护下。就是说要了解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它都是我看到的跟你看到都是相通的啊，无所障碍。所以我们有十个人一百个人在外拜的时候，这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啊。所以我们真的发出这个愿力出来，这个力量出来，那我说我们空中呢有很多的光明，空中光有万丈之高，特别是拜普贤行愿，能发的是地上菩萨愿啊，度贪嗔痴慢疑这种愿力，这个地藏菩萨是什么功德？地藏菩萨是报身的，他是度最苦的众生，所以呢，十方诸佛都皈依他的，十方菩萨皈依他的，一切这个众生的善根都是依他而发起的，所以呢，诸佛都赞叹菩萨，只有地藏经里面才有诸佛菩萨在现前，是吧？皈依。所以呢，你发这个愿的时候，你拜地藏忏的时候，发那个愿的时候，真的，我们有一百个人来拜，这个都是不可思议的。所有的专边外的众生呢，都能得到解脱。我们菩萨就要干这个事，你不要管别人家是不是占了便宜，知道？我们就是要被人家占便宜，知道吧？就是说，我们有一百个人拜，还有几个人他不愿意来拜，他就是占便宜嘛。占便宜，我们就是要他占便宜，知道吧？占便宜，因为所有人占便宜，只要你解脱，你愿意占便宜，愿意接受更好，是不是？一百个能量把他带他解脱，就是实际上我常常讲，就是说这个那个包括，你看我做坏事没有坏报吧？啊，是没有坏报，因为变成了好人太多了，好人太多了。你一个人做坏事，别人家都原谅你、包容你，当然是没有坏报了。所以，一个人做坏事没有坏报，是一定有原因的，跟好人太多了。如果变个都是坏人，没有坏报才怪呢，是不是？你想一想，你变个都是坏人，你打我不打你，你盗我不盗你，是吧？你变个没人搞你，是因为变个是好人太多了。所以我们就做那个好人好了，你没有必要的去做那个坏人，是不是？所以呢，人家不来没有关系，你自己办理的。不要接受他又不来，我为什么要办？你跟人家争个高低干嘛？是吧？所以呢，我们菩萨做事情，比如说菩萨做事情呢，是没有什么跟人家比，也不会呢感觉到被人家没做我吃亏了。你这样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吃亏，你就不愿意做了，是吧？你这样的想，我们过去不是讲吗？有一个人跑过来，看到那个人很坏，他就跟我讲，他师父啊，那个人是不能解脱的，那为什么呢？那个人要解脱，我都不愿意解脱。我说这是什么菩萨？就是说，对方那个人太坏了，他认为他不应该解脱，他想把别人家打到地狱，他心里面对别人家打地狱的概念，就是说，这个蚊子、苍蝇啊、蚂蚁啊这些人，你看。二老汉说 有一个人说阿拉汉，阿拉汉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磨牙啊，就牙，就牙子磨着吃。我的小沙弥说，这个你像吃饭像牛一样吃饭，那个阿拉汉就空中就现这个像出来，叫赶快忏悔，不忏悔的话你要堕下去，是吧？完了那小孩子小沙弥嘛，马上就忏悔。你看这个人家阿拉汉都知道这个思想，就说你赶快向我忏悔，忏悔了你就不会堕流。那一般人呢，你要说我巴不得把你推向地狱，是吧？这个人要下地狱，这个人下地狱永远不要出来，人家很坏的时候啊，就把人家打进地狱。就是我们要学会什么，别人家不好或者嗔恨心，可能别人跟我忏悔，因为忏悔了你就不会堕地狱。你可以念佛到极乐世界去，是吧？或者人家伤害父母啊，或者是在外面做坏事啊，你告诉他赶快忏悔，忏悔可以升到天堂，你不忏悔你就会堕落。那么说你不能够说这个坏人他就应该要下地狱，不能这样讲，菩萨绝对不能这样讲，是吧？忏悔，像你修成了二老汉有多少年了，是不是多少个年，人家忏悔一下就出来了，是吧？那你看人家像你忏悔，你是大阿拉汉，像你忏悔，你俩都很轻，因为你有功德嘛，是吧？他说人家对你忏悔，他五辈子就免了了，他还是做了五辈子这个流。然后说可汗说我们这个人呢，修的功德就是要被人家占便宜，知道吗？你修行的目的就是说他不修没关系，你就好好修，只要你修对方就有利，知道吧？所以一家人有一个人学佛，一家人带佛，这个都是真实的，知道吗？就是说这我们过去讲一家人一定要一个人出来修行，就是说你在家修行，那全家人都不会堕到地，不会做恶鬼过生。所以就是说你修行修得比较好，他可能你看莲花生大师他修行多厉害，是吧？把他整个村庄给堕走了，后来找莲花生大师的故乡找不到了，没有了，他整个故乡一个村庄的人全部到天上去了。那张百忍不也是吗？鸡口升天，看到没有？他上到天上去的时候，他那个村庄所有人都到天上去了，只有一个什么都没到天上去，猫吧，是不是？那就是说这个一个人修行呢，这个很多人都会得到利益，那我们有一百个人就变成菩萨地了，是吧？一个人法性力量太弱了，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多人在一起，我们知道了一个空相，就是说这个世界空相，就是说稍微有一点智慧就可以观察到，是吧？难道我们不知道桌子是木头做的，桌子是假的，木头是真的，难道我们不知道，对吧？证明桌子是个假象，它拿不走的嘛，它是一个衬托出来的嘛，波是靠水衬托出来的嘛，我们这个人被这个习俗衬托出来的，那我们讲话的声音靠空性衬托出来的，如果没有空它会有声音吗？没有声音。所以呢一切法都是空性衬托出来的，它实际上里面是空的。所以呢你看三界大千是空，空是什么？空是统一的，就像清净是统一是一样的道理，就是空是统一的。那么说人人都可以体悟到，人人都可以体悟到，是吧？所以呢不要你真的它本来就是空的，只是跟它相应而已，是吧？你知道空的时候，你就说这里你看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放下，你做梦的时候啊，你就能找到，就是说你梦中看到长佛拿相棒打你，然后你在梦中你生气了，你第二天早会找我麻烦吗？你会第二天说我不在无量寿所准备跑掉吗？你都不会生这种烦恼，因为你知道什么，你肯定会放下来，是吧？所以呢要了解了梦以后了，那么说就是说我们人本来就有这个功能的。你看我们不会去闹月亮吗？是吧？因为知道它不可得。生活中很多事情我们很愿意放下来， 平常我跟你没有关系，你不找我麻烦我，哎，那只有跟你连在一起的人会给你带来烦恼。你在外面，中国有四十亿人，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怎么放下来的？你是怎么放下来的？因为跟你没有关系，是不是？你跟你关系有几个人？要不儿子、爸爸妈妈，是吧？里面有的朋友很少，就是一两个人。你走在大地上，走在虚空，你发现都能放得下。我说走我就走了，是吧？无量寿是住了一年两年以后，说走就走了，没有感情，说走就走了，是吧？那说这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儿子、孙子、父母，或者这些人你放不下，有时候你也能放得下，是吧？其实你有很多机会放下，是吧？所以呢，我们跟空性相应呢，你很快的，知道吧？所以不要认为自己跟空性不相应，就是说你能够把我放下来，就代表你跟空性相应的，知道吧？你没有讨厌心，没有嗔恨心，没有嫉妒心。你说我离开无量寿，我就是离开，我没有任何想法，我只是回家有事，你就放下来了，就证明跟空性是相应的。你说哎呀，我就是不离开无量寿，我就是放不下，我死也放不下无量，就是执着了嘛，执念了嘛，是不是？那我说我们不能修这个东西啊。你修这个东西执念就麻烦了，我们修的是空性啊，是不是？说拿起来就拿起来，说放下就放下，我们要修会这个东西，知道吧？你在家里面，如果你儿子来了就来了照顾一下嘛，走了就走了嘛，放下。父母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修会放下，能放下就跟空性相应，知道吗？就不是要你去执着的啊，你念念之间不往念无量寿事，那你也是堕落相，知道？也不是正规相。你一定要学会拿得起放得下，有这样的心，这样你放得下跟空性就成，是吧？我们没有必要的花那么多的时间，人早晚都会死掉，放不下到最后还是要放下。那死的时候还放不下你就完蛋了，是吧？死的时候哎呀我师父还没来呢，然后要断气了，师父怎么还没来呢，是吧？我想看师父最后一样，结果呢这个牵挂就直接跟你拖到地狱里下去了，一念牵挂就麻烦。所以要学会呢，不要在这个世间结这些情缘，我们要结法缘，结空性缘。你要跟师父讲，就相信说哦，原来当下就是空才是师父，这个空师父在哪里，就是空性里面，师父在哪里，就是清净心里面。我去找师父，我去找了清净心好了，我去找师父，上次是祝福的都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不找呢？你要找那个相假相干嘛，烦恼相干嘛，所以心中的执念、心中的牵挂、心中的分别心都是错的，知道吧？所以你一定要找那个，你要知道师父在哪里，佛在哪里，佛在清净心里，你的六亲专属一在那个地方，你要找你天下的父母嘛。你到了里面去以后，你的父母全看得到。你要想发菩提，向地藏菩萨学习，要到地狱、到恶鬼、到畜生来看他怎么受苦，那你现在的眼光是看不到的。你到清净心里面去全看到了，空性变一切处都能看得到。所以到极乐世界看四方无所障碍，但是你绝对不会影响你，就是我们看到火害怕啊，火害怕没有了。到了极乐世界，所有的境界在你面前知道是幻的，是空性的，可是众生不知道。所以就像我们对你们着急一样，知道因为明明是空性的，为什么那么牵挂这个烦恼呢？我就不知道你的烦恼从哪里来，为什么会烦恼呢？就是说我们到极乐世界看到众生放不下，那怎么办呢？只好我自己来呀。所以极乐世界看众生实在放不下就来了，就在你当下来了。他来了以后会不会有障碍呢？一点障碍都没有。他来的时候到你面前，虚空就是他在你面前，想法设法的忽略你，忽略你的善根，就是我们的善根都是诸佛的忽略出来的。我们今天皈依三宝都是诸佛的地藏菩萨、这个观音菩萨，都是一心中所显现出来的。这些人都在我们眼前，都是极乐世界过来，长时间跟我们是汇成一片的。所以我们了解空性呢，跟我们呢是没有障碍的。不要用这个世界上某些讲法就是说我们证不到空性了啊，我们就念阿弥陀佛了，就到极乐世界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第三个是什么啊？我们第三个呢，就是讲。就是说这个寂灭体，一切法本来寂灭，寂灭就是无相，就是 他说虚空桌子没有相啊，它是寂灭的，寂灭就是什么都没有，它就是您看到的影子是你两眼看了，它本体是寂灭的，就是它没有名没有相貌，就是说桌子它没有名字没有相貌，它也没有善也没有恶，它没有思考，它没有议论，它是寂灭体。木头呢也是一样的，木头呢木性，它是性，性呢它也没有名没有相，没有善没有恶，没有思没有意，它是寂灭的。一切法本来寂灭的，知道吧？能看到名看到相是我们的观念里面有名有相有善有恶有思有意，那都是我们，而它本来是没有思意的，叫不可思议，无名无相啊，这个无善无恶，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得到，这个世界没有善恶。你看到虚空有善恶吗？都是你加上去的。你这四贪大四贪小，他有思考吗？他明显没有思意没有意。要是虚空自己知道是虚空吗？虚空自己给其他人的我叫虚空吗？他没有没有相。你到绝对的时候就知道了，谁都尊重性，我尊重变化。你到天堂这个地方变成琉璃，你到地狱就变成是七大地火风水空的七大分开来了。在我们人道七大积累在一起，变成我们阳二为三三一地火风水空分气，是吧？到了天堂就变成光明，就神通自在，是吧？所以呢，在司法界里面有这个相，超越了司法界，一真法界是无相，是寂灭体，常住涅槃，是寂灭的，是吧？所以这个寂灭体我们可以感悟到。用比例来讲，我们现在看到虚空，我们勉力可以通过逻辑就能看得到，就是我眼睛看到虚空的时候，看到虚空的时候，你看到虚空的，你自己问一下自己，虚空它叫虚空吗？要问一下吗？它有名吗？就问它虚空，谁给它起了个名叫虚空？虚空自己会看到自己像吗？它看不到这些，桌子它是木头做的，它根本就没有的。就是月亮的影子，水里面的月亮他有吗？他说我是水里的影子，影子本来就没有，是我们眼睛有病，知道吗？就是空中有这个影子，其实呢是眼睛有病，把眼睛治好以后，还有影子是不存在的。就是你做梦的时候还有个梦，就是说影子很清晰，把眼睛手打一下眼睛，有天上就放花，是吧？我问你这个花是真的是假的？没有了，它本来就不存在，就是寂灭体，对吧？这个世界本来是寂灭的，如果你要体悟寂灭，就常住涅槃。这个就是原有经里面的三种相都在你的眼前，是吧？所以说这些定义呢，我们只要稍微有一点大脑子，有点逻辑思维一下，就能思维到，是吧？所以呢，跟我并不是很远，就是包括你的肠斗心肺，它也是没有名没有相，包括你那肚子里面的大便。它也是无名无相无善无恶无思，没有它你肯定会出问题。如果你肚子里面没有大便，那你就不能消化，不能消化你胃里面老是粮食吃到肚子里不消化，不消化会撑死的，是吧？它消化成大便它有它的作用，是不是？你说它是干净的是不干净的，是善的还是恶的，它叫大便吗？它的地火风水分开以后还有什么，是吧？所以呢，它是无名无相，整个世界本来是寂灭的，知道吗？所以你骂我的声音，它也是寂灭的；讲我好话，它也是寂灭的。它没有名，没有相，都是自己在猜测。你骂我，然后说这边人好听不好听，这是我自己大脑的分析拿出来。骂猪为什么猪不反应呢？你骂大地，大地会有反应吗？因为科学吐到虚空那些，虚空里有反应吗？就吐到你自己脸上去了，虚空会有反应吗？因为一切法本来就是寂灭体，你要认识到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你把这三个体，这三个体就是我们讲清净体，就是法身；如幻体就是报身。就是清净体有无量的自在慧，清净体它就是法身，叫法身本，是吧？清净。第二个呢，如幻体可以无量的功德，什么六道波罗蜜、诸佛国土都在里面， 那这样你了解了有话，所有的骨头这样的意念它就出来了，在空里面现出来了。诸佛菩萨西方极乐世界尽在空性里面显现出来的功德，是吧？我们不知道空性造一有，因为造一有在于三界，三界是执着于有，不了解空。一旦你了解空的时候，地狱跟天堂都转化了，是吧？所以呢，诸佛国土都在空性里面显现出来，一念它就可以现前。那么说这个寂灭就是自在解脱，是吧？就自在解脱是六无养六通都在这里，是吧？所以这个诸佛的一切功德、一切解脱、一切般若尽在其中，跟我们都是相应的。所以呢，就是说不明白的人呢，啊，就以为呢法报化跟你没有关系。一旦领悟了、明白了，发现了我们根本就没离开过他们，刹那刹那的就跟他是相应的。所以希望大家呢从中悟入啊，开悟阿弥陀佛。